苦瓜来了。
欢迎收听废物苦瓜。
今天比较活力一点，
有你上个礼拜真的是很不行欸，那个声音。
我跟你讲，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做一休一习惯，就很容易身体很
松懈，是不是？
对，就整个松起来，就觉得好累，好睡觉，
因
為就无时无刻。
对啊，因为我们录音的时候都是会选在二 D， 尽量是休假的时间，他可能跟我畅聊的那个感觉会比较，想法会比较多，
那個、
对对，所以我们都会跟他约，就是休假的时间来录音。好，
没错、
欸。我跟你讲，我这周想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因为呢，因为我上周嘛，上周我开始非常积极的经营我们的 IG 废物苦瓜的 IG 嘛，然后呢，就是我刚好在那个我们的现实动态里面发了几个问题，就是问大家，
没错，
对，
很犀利耶，那个问题，
只有一个问题是犀利的吧？
没有，我跟你讲，我觉得是有两个问，一个是犀利，一个是陷阱。
你说第一个是那个办公室恋情吗？你有没有谈过办公室恋情？
对，优点多还是坏处多？这觉得是陷阱题啊，谁敢投？
我跟你真的吗？
我自己都犹豫了。
真的吗？其实这一题真的很少人投我想说，要承认自己有没有办公室恋情过很难吗？你又不会看到名单。还是因为我会看到
是陷阱题啊，对，就想说完蛋，就琳达认识，然后想说不敢投，
好笑，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反正呢，就是大家如果因为我最近会开始发一些问题问一下大家，然后顺便就是把这些问题就有点科普给大家，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自己的就是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样子，然后跟大家互动，然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废物苦瓜的 IG， 然后就可以就是每个礼拜看到我跟你们互动的内容这样子。所以呢，这周呢，我们本来是要探讨说，就是办公室恋情，大家就是有没有谈过，就是优点多还缺点多，结果全部一片倒的，就是缺点多。
你看，我刚刚想说，你为什么要缺？
没有，因为我想说，
不好意思讲出来吗？
缺点多，是好还是不好？这样子，我被自己的理论给搞混了，我被自己这周状态不太好。
一样累，
然后反正呢，就是大家一片倒的，就是办公室恋情。所以你自己，因为我看你也有投，你自己也有用个人账号投，你也是缺点多嘛？
我觉得缺点，我刚才讲缺点，我觉得缺点算是蛮多的欸，
因为那是因为另外一半在办公室，其实很容易引起八卦，被人家耳语之类的吗？还是主要是最大的原因，你自己觉得？因为我没有谈过。
我觉得最大原因可能就是你会就是几乎感觉无时无刻都跟这个人相处在同一个空间，
被监视的感觉吗？
非常可怕，你知道吗？我觉得非常可怕，
竟然是这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不同办公室，我觉得还好，可是就是同一个办公室。然后假日又一起出去玩，
好，现在就代表说
非常可怕。
二 D 他谈的办公室恋情是同一个办公室，
对，同一个办公室，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哎，可是一开始热恋的时候不会觉得说哇好棒哦，我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个人呢，不是吗？
哈，我一开始
还是你没有这种感觉。
我一开始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一开始就很犹豫，因为毕竟同一个办公室，就会觉得
你竟然有犹豫，哇哦，
这样子就是会觉得很起初啊，很起初。
OK，
对，
好啦，还是会有点小疙瘩，因为一方面也是因为太近，另外一方面也是怕别人就是会觉得说，哎、欸，他们两个在一起什么的，有种不务正业的感觉，到底是来工作还是来谈恋爱的之类的。像我就会有这种那个。OS， 我就想说，这人到底是来谈恋爱的，还是来工作的、啊？是来找对象的吧？
欸、我跟你讲，我就是那种很认真在工作的人，好不好？
好啦好啦，知道你非常认真，因为毕竟我是带你的人嘛。
没错，
笑死。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就是有没有被已婚男女追过这件事情？哇，我跟你讲，这一题大家就非常踊跃。哎、欸，我觉得这一题应该比上一题更害羞啊，怎么会踊跃程度比上一题办公室恋情还要高涨呢？我有点不懂，哎、欸，不懂这个逻辑。
大 但我觉得因为这是有没有被追过，不是说有没有交往过、
哦、所以有没有被追过跟交往其实是两
有差有差
两、哦、码子事就对了啦，
两码子两码子。
天哪，我跟你讲真的很多人回答，然后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有被追过的经验，所以我就会想说哇塞，那些男人真的是很痒，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你说哪里痒？嘴巴吗？
心痒痒
就一定要挑，
没有、
哦、
心
痒
痒你想到哪里去了？
就是嘴巴就一定要调戏一下这样子、
啊、对啊，我就觉得说哇塞，原来这就是其实已婚男女也会有一些你知道想要制造一些新火花之类的。
天哪、啊、不行
耶，对啊，不可以哦，不可以。可是我、
啊、
可是我们的角度是属于被害者的状态，所以就是大家都是被追的那一方，所以就这样子。
对，
然后我跟你说除了这个我还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是已经在公司上班了，进公司上班了，还是就是继续待在家里工作？
对，
然后你知道吗，大家是一半一半耶，所以其实大家已经开始有一点恢复上班工作的状态，就是进办公室的状态。
对，但我蛮好奇是有分流吗？还是就是
对耶，我没有在问有没有分流耶，应该还是有吧，毕竟现在到今天是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我们已经快要微解封了嘛，对不对？就26号之后
没有，今天哎、欸，不是这一，不是7月13开始违戒吗？
所以其实如果是26之后，就算是看有没有降到二级这样子，对吗？
对，所以等于说现在违戒的状态，对，没错。
哎、欸，我真的很希望赶快解封、欸，哎，受不了了，
真的。
而且我觉得大家就是忍耐越久，那个爆发力，你能想象吗？
越可怕，
真的，
我不能想象，
很恐怖、欸。
不管是旅游啊，还是购物啊，天哪、啊！我觉得有的那个经济有的
复苏、
欸、
了，是不是、啊？
对，就是
报复性消费，
然后报复性旅游，真的就是报复起来、啊
真的。我真的很想报复性旅游，我真的很想飞出
國。我知道你应该很想赶快就直接飞，然后飞一个月都不要回来。
真的，我不想回来了啦！而且说到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会用一种很悲哀的心情，就是讲说，因为我上周有那个就是进公司上班，但是因为我们一个月还是会有几天是进公司上班的时候。然后那一天呢，我就是因为平常我都会开车，因为避免人群接触，我都会开车去上班。那就那一天我刚好没有开车去上班，我就想说我就去搭公车这样子。结果你知道我走到公车站的时候，我就看到哎，有一班公车这样子呼啸而过，
呼啸
对，就是我的那一班公车。我想说哇，走了怎么办？结果我就想说，因为通常我那班公车呢，大概就是5到10分钟会再来一班，甚至更短的时间会再来一班。于是呢，现在的公车站牌不是都很先进吗？可以预知到下一个班次是几点到嘛，对不对？结果都不等待几分钟啊，等待几分钟，然后竟然我这样子等到我的那个公车这样子跑马灯啪过去的时候，你知道竟然要几分钟吗？
多久？
26分钟。
天哪，将近半小时、欸！
对啊，我就是想说，我根本就到不了，我绝对会大迟到，而且我又不是说一下车就会到我们公司，我还要走路，
还要走路。
对啊，我就心想说，哇靠，怎么办呢、啊？然后后来我就直接骑车去了，我就直接骑车进公司。
哎、欸，可是现在不止连公车，现在其实连捷运都会有一点减班的状态。
可是捷运至少不会像那么长吧？26分钟，
捷运不会到半小时，但是就是你知道，因为我家这边通常大概在8点到11点这中间等捷运、嗯，几乎都是2到4分钟一班，
很快啊。
可是他现在，你知道他现在哦，都要差不多6到8分钟一班，
那等于是你有一定要提早出门了，你不能再压很紧，就是
对我一定要提早
压线上班这样子。好可怕、啊！
对，而且你知道，像因为我现在其实回家，其实下班时间不超过 大部分都不超过十点、嗯、然后你知道其实我通常以前啦，我以前只要十点前回家的话，我从公司到我家大概半小时四十分钟以内一定会到家、嗯、可是因为现在就是减班的关系， 我差不多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
哇，
因为等太久了，
所以
就是你要转车然后又要等，
完全是因为在等公车 等大众交通运输工具的时间去浪费掉了。
对，因为一次等就要等大概七分钟十分钟，我觉得天哪，就是有时候站在那边你又戴口罩，其实真的
很闷
很虐待。
我那天就想说天哪，我以后不能再这么晚这么压线出门了，就是算得刚刚好，
要提早，
绝对要提早，不然我真的是又要一直就是在那边苦等他半个小时，有够久的。
欸，半小时超久的，我没办法想象现在这个天气，然后
又闷又热，
待了半个小时等车，真的。
而且我跟你讲，下礼拜要开始午后雷阵雨了，就是 早上可能
今天已经开始了吧，
真的吗？已经开始了是不是？
因为我家这边呢，我家今天下午开始就是开始整个闷起来，超级潮湿，就是下过雨还是闷的，
那就是一场大雨，
好可怕啊！我真的觉得哦，不要，
真的哎。然后我那天上班，除了我遇到交通的事情之外，我还遇到了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公司其实是有点在就是在蓝线上面，然后靠近东区这样子。然后其实有一些好吃的餐厅，我就心想说好，那我来叫 Uber， 因为其实附近的餐厅附近的那个吃饭的地方其实有一些都还是没有开没有营业，然后甚至是不是倒闭我也不晓得，反正就是没有再开。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来叫外送这样子。然后我很喜欢吃东区有一家那个顶好名店城楼下有一家紫菱，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啊，
很好吃，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好，我来点一下紫菱这样子，然后我就外送嘛，然后拿到手之后呢，我就有一种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感觉。
你说拿到手而已吗？还是打开之后？
我已经在吃了，就是会有一种就是哈，不是现场吃的那种。
哦，因为它是冷掉的嘛，
落差
就是
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司机他就是比较晚送到我手上，然后加上天气又很热、嗯、然后就会有一种味道不太对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会想说、
啊、
对，我就想
你还是吃完了吗？
我没有吃完它，老实说就是面，我就很喜欢吃它那个牛肉干拌面，然后牛肉干拌面就是只吃一半而已。
哈，所以是味道怪怪的，
就是味道没有那么好了。然后我还叫了一碗汤，那碗汤就是很油，因为它冷掉了。它冷掉了。
对，我跟你讲，我超不能接受，就是因为现在不能内用这件事情，
真的
你就必须要外带，或者是从家里叫 Uber 或 Foodpanda。你知道就来的，你就是没办法像是在现场一样吃热腾腾
的。可是我觉得
很难过、欸。
在家里可以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加热或是微波，可能会好吃一点。但是像我们这种，就是叫到办公室，你就没办法再做二次加热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感觉顿时心情落差很大，
很差。
对啊，你很，而且我真的，我这几天就是因为我进公司上班两天嘛，我两天都叫外送，然后这两天当中我叫的东西呢，都是我以前非常爱吃的东西，就是台湾的小吃，什么鸡肉饭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排骨汤啊之类的，这种就是那种小吃类的，因为很久没有吃到这种东西。然后呢，于是乎呢，我就吃了之后，我就有一个认知感，就是所有外送的东西送到你手上都会变很油。
对，
真的会变很油哎、欸，真的很失望、欸，
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有时候会，就是可能他也不是故意的，可是就是没有装好，你可能来了之后就是汤就是洒很多出来，或者是饮料洒很多出来。
欸、我跟你讲，说到饮料洒很多出来，我想到我上次点了星巴克，因为星巴克之前前一阵子不是出了一个什么草莓什么的
泡芙吗？
不是，
哦，你是说草莓
那个？
那
个新冰乐，嗯，然后反正呢，那个司机就送到我家。欸，不是说不上我家，反正就是送到我们办公室的时候，那个袋子已经被那个新冰乐给浸湿了。可是我自己其实
纸袋吗？
纸袋，我自己其实会意识到说，知道说新冰乐到达我手上的时候可能不会有多冰， 但是我可能就是冰沙感可能就不够，但是我就很想喝，因为我太想念那个味道。然后我就想说，哎、欸，有新口味，然后我想要喝这样子。那我就拿到我手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袋子，就是那个司机拿起来的时候，那个袋子的那个底是破
掉
的，
是是
没有破掉的。然后他因为青咪的不是都是那种半圆形的杯盖吗？
对，
然后你知道那半圆形的杯盖就是卡在那个袋子上面，然后其他 下面杯身的地方全部都是露出来的，
那不就黏黏的吗？
就是很黏，然后很黏就算了，还差一点就是如果它再大力一点就摔在地上，整杯都不用喝耶、欸、
啊，那这样到底要算谁的错、啊、
我不知道，可是我又觉得外送的人很辛苦，
很辛苦，
对啊，就是大厉害小厉害的，
所以要怪店员。
对，我就心想说店员到底是怎样，因为我点两杯你知道吗，事实上他可以把那两杯都放在那个，他们不是袋子里面都放那个杯座吗？结果你知道他那天的包装方式是他一杯一袋，我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子
啊？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一杯一袋、欸然后导致那个重量不平衡、嗯、然后我袋就破了。
哦，因为它不是两杯放一起，它就不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对，
它、啊、好傻眼哦、嗯、可是你知道像因为你知道前阵子啊我就是有订那个青花椒吧，应该对，青花椒是
好久没有吃，
青花椒是王平底下的集团，对不对？然后反正他就出了一个个人锅，然后你知道，就是他送来，我真的是非常惊艳的，因为就是
还是很好吃，
它的包装啊，嗯，对我觉得还不错，吃以外，它的包装是非常
精致、
非常精致的，就是。它是那种就是像一般的火锅，它不就是直接用个塑胶袋套起来，然后放在一个那个纸碗上吗？它不是，它是套两层，然后绑得非常紧，就是它就是以防你漏出来。嗯、然后它饮料也都是就是密封的好好的，就是怕可能外送啊会漏出来之类的。我觉得非常贴心、欸
哦，所以你是叫外送？
我是叫外，他现在有出一个个人，
你们那边竟然可以叫到青花椒的外送，很厉害、欸。
我家这边有青花椒，
哇，你家那边真的是很棒哎、欸，什么都有，生活技能很好哎、欸，还好是不是？
有吗？但你知道我们家这边呢、啊嗯？你知道感觉什么都有，但你知道唯一一个东西没有，就叫做苏琪亚。
哦，你最爱吃的。
我们没有，我们要过桥才吃得到。
你是怎样？
我们家这边完全
很想念葱温玉，是不是？
对，我跟你讲，我要吃，我要去公馆吗？还是去古亭才吃的？欸、应该是古亭，哎、欸，是古，我要到古亭才吃得到、欸。
好可怜哦。可是我跟你讲，你再怎么惨都没有比我惨。因为我家附近真的什么都没有，你知道那一天，有一天我在家工作，我非常想要吃麻辣锅，因为我觉得太久没有吃麻辣锅这种东西了，因为以前可能一个月至少会吃两次到三次以上，但是呢，就是已经大概快要两个月，两个多月都没有吃到麻辣锅这个东西，于是呢，我就在上滑那个手机滑一滑滑一滑，我就被一家麻辣锅店的广告给打到。你知道哪一家吗？
什么
詹记、
欸、对，他好想吃、喔、
我跟你讲是不是很想吃，你知道我一被他打到我就好想吃他的鸭血，然后那时候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欸、怎么会打到我，我明明就离詹记还有一点距离，然后后来才发现说、欸、其实就是新庄，因为我住在新庄附近，然后反正我新庄那边有一家詹记这样子，然后
哦是新庄那边的，對對，
但是其实我家还是不到他的外送范围，就是已经这么近了、哦、但是还是不到外送范围，就是我可能骑车去那边大概十分钟就可以，
这么近，
对，十到十五分钟就可以到詹记，但是他却不外送，他还是嫌我家太远、嗯、地址太远，他不让我选。好，那 fine， 我还是想吃啊，但我就想说好没关系，那我就自己去拿，我就订一订然后自己去拿，然后我那天就真的订一订自己去拿。哦天哪，我真的，
你是当天订然后搭，
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他没有办法当天订，
他要预约所以你等了多几天？
没有，我也是就是前一天订而已啦，没有到很远，前一天订然后隔天吃、哦、欸不对，我是两天前订的，两天前订然后第三天去拿，这样。
那他是有，他是个人锅吗？还是他就是一样，就是买火卖火锅料？
他是个人鸳鸯锅，就是他有两，他给你付两个汤头，然后他也是绑得很好，做得很精致，然后食材也很干净，然后肉也是另外放，然后菜就是有一些基本的配套，然后你可能想要多吃一点别的东西，你可以再加点什么的。那我这样一个人吃起来大概是530吧。530，
天哪，你看，好想吃哦，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可是我跟你讲，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在家里就是可能食量变小，因为在家里就是吃不到什么东西嘛，然后你也懒得做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食量变比较小，所以我那一锅，我那一餐就是詹记的那个单人独享锅，然后有两个汤头，我吃了三餐才把它吃完。
所以都是你自己吃，你就是家人，
因为我们家
人
不吃，
没有跟家人一起吃哦。
我真的很孤单哎、欸，我想要吃个麻辣锅，我们家都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吃，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很孤单，就只能买这种独享锅自己在家吃。
所以你是吃了连续三餐
没有连续三餐是当天的晚餐，然后就隔天的中餐跟晚餐这样子。
天哪、啊，那也是算连续
对，但最后的料就是。已经没了，所以只剩下汤。但是那个汤煮东西很好吃，所以我就加了一堆蔬菜。
真的假的？
对，我就加了一堆蔬菜。
天哪，我好想订哦、
欸！真的很好吃，真的。
好想吃，因为我其实人生中还没有吃过詹记，我觉得我
真的
超级爽的。我没吃过。
我跟你讲，詹记真的是我觉得在家煮也好吃的一个，反正一个餐点，我觉得很棒。
不走味就对了，
不
走味。
而且你一定要点他那个，就是比较有名的那些料，
老油条吗？
对，我跟你讲，我就是没有点到老油条，我还在预谋，我就是接下来要不要再选一天再去吃？
天哪，好想吃、哦，
很好吃，可是吃完你就会觉得很肥，
而且还要可是你分三餐吃哎、欸，就等于说
你说我那一袋热量
这样其实蛮省的、
欸。
对，你就分三次也是很聪明的，
是没错。而且你料会越吃越少，所以其实你摄取的热量也不会
越来越少，
也不会高到哪去，就是因为你分三餐去吃这样。
很棒哎，那我等下要来
真的很棒
叮叮看，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这样，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去叮叮看，我觉得真的太想念那个味道，你就会想要尝试一下。就是像现在，
然后味道又
普遍，对啊，像我这种火锅控，我就是很爱吃火锅的人，然后突然间没办法吃火锅，就真的是哦，
很难过，
超难过的。然后
我懂。
好，那我们讲完吃了之后，说到这里，我们要回归正题，很突然啊。
好，我们要回来喽！
回来喽！好，今天的主题是没有啦。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讨论，就是因为我在这周其实也是因为在家工作很久了嘛，然后也思考了一些人生未来的事情，然后也开始积极的做一些很多不同的事情。那像比如说，我们可能面对于 Podcast 现在经营的这个未来，我们可能想要做什么样不一样的经营，我们可能也要在与时俱进的状态下去更新自己的脑袋啊，然后或者是方法啊，或者是企划活动之类的，节目内容之类的，我们可能要有一些想法。所以于是呢，我就在网络上搜寻了很多就是可以跟你们聊的议题，就是跟二弟聊的议题，还是说跟大家可以聊的议题。那我就看到了一篇就是黄山料，你知道黄山料吗？
对，我知道，
就是黄山料的那个，因为他跟我们年纪其实算是同一个世代的人、嗯、那我就看到他有一篇文章就在写，我其实很有感。他现在好像也是蛮年轻的，对不对？
其实我不太确定他几岁，
我也不确定，
但是我有看你，就是我有看，就是我没有认真仔细看，但是我大概看他的
文章重点。我觉得他有几个重点，我觉得很值得探讨。就是他在讲说，就是当你25岁的时候，你25岁的时候你在，你现在快要25岁了嘛，对不对？
我快要25
岁了。哇，这在讲你耶！天哪，不得了了。
所以你知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就是刚好真的有点到最近我在想的事情。
因为他写说25岁其实是一个容易不小心委屈自己的年纪，比如说为了赚钱 做了一些不喜欢的工作，你希望你现在月薪薪水很高，所以你做了一个不喜欢的工作，那可能你会为了达到目的做一些违心的事情，就是你其实根本不想这么做，但是你还是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去成就，所以你要做一些违心的事情，或者是爱着一个伤害我们的人，就是你爱了一个不该爱的人之类，就是你会不小心为了想要变成这样，然后做出了一些可能有一些错误的决定。当然我觉得他这个立基点是他是一个北漂者，
对，他是一个
北漂者，所以其实他到台北的话其实是需要负担一些很大的成本，生活成本，对，所以他会觉得说在25岁的时候，他不小心委屈自己的这个年纪，除了心智上的之外，还有一些工作上、生活上的事情。那你现在今年要满25岁，对吗？那你自己的心境呢？
啊，因为你知道，我其实很，我自己大概可以知道说他为什么写了这一段话，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最近其实有在跟我别的同事聊天，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一直从刚出社会，就是大概，其实我出社会也差不多快2年了，就我其实刚出社会，我对自己的印象就是，我要拼一点，然后我大概在26、27的时候，我就要有一份，我知道我要我要做这份工作，然后并且是一直往前走的那种理想抱负。然后像我现在这份工作快做了1年嘛，所以其实再过没几个月我也要同时25岁了，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份工作是我要往前走的吗？还是我自己想要再做
所以有没有要
别的不一样的工
作，有没有要长期经营这件事情？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就会有一个还是就继续留好了，就是这份工作可能他的福利也不是说到不好，然后可能做这些事情也可能是越来越渐入佳境的状态。可是我真的喜欢吗？我也觉得
好像也没有
真的到很喜欢。 对，就会觉得说天哪，我该走吗？还是我就是算了，我就是为了就是
五斗米折腰
习惯这件事。对，我就觉得还是就为了这件事情，就是我现在有这份工作，而不是我离职之后，然后我可能找不到就是这么好的工作，或者是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可能就随便去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可能到了好，就是那件事情可能到了快26岁以后好了，就会觉得他都26了，那就不要再随便换工作好了。
对，因为你人生其实还是会遇到，虽然你可能在一刚开始你出发的时候，你有做，假设你是一个比较心思缜密的人，你做了一个很长期的规划，你决定你这个岁数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你规划的非常好。但是其实如果你自己定力不够，你没有为达目标而不择手段的话，其实中间会有很多让你迷惘的事情的过程，让你去犹疑你的选择，跟就是改变你的想法。或许中间你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很重大的事情，影响你一生，或者是影响你当下做的那个重大的决定或决策。所以其实你要说就是像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定力很够，就是他可能也蛮顺遂的。就是我的顺遂不是说他做什么事都一帆风顺，而是都没有遇到困难，而是说他对他决定既定的目标之类的，他都可以就是预防那一些
努力去达成，
而且预防那一些意外。我觉得很厉害，我其实觉得很厉害。但是我觉得可能他也没有想过说就像他自己定他28岁一定要结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很明确，他28岁就是要结婚，但是呢他定他30岁以前一定要生小孩，这件事情就由不得他了。你懂我意思吗？这是一种缘分跟运气。有时候你可能就是身体很好啊，然后心态也很正常啊，但是你不容易怀孕或者是什么，就由不得你的这种事情，他就会觉得啊，人生很失控，没有按照安排，
就是因为一个他的安排走，
对对对，导致他可能比如说我已经31岁、32岁，但是我还没有生小孩，他的目标没有达成，他可能就会为此而失落，因为这是他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个 事情，所以他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安排。那可能在你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你假设你已经设定好你25岁，你先来说说你25岁有什么目标好了。
25岁本来吗？还是就是对于现在的自己、啊、
本来？你先讲你本来。
本来吗？就是至少要一。有就是我那时候刚出社会，我就是对自己会有个期望，嗯、就会觉得，哎、欸，我至少25岁就一定要有一份1年以上的工作，嗯嗯 嗯，然后就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给自己。
你有啊？你有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给自己啊？
哎、欸，没有，我现在有在控制，我现在有在控制，我现在有在控制。然后还有什么啊？就是一份1年以上的工作，然后想买什么就可以买给自己，就不用因为觉得
经济压力、
哦、没有钱啊或是什么。对对对对对。然后啊，其实说真的，我也忘记我其实也忘记，其实我在大学对于25岁的目标一定要怎么样。哎、欸嗯，但是我自己是觉得，目前我对我生活。是还蛮满意的状态、嗯、也不到真的很满意，大概75%吧，75%满意，就是25%是
觉得。那我觉得你很幸运呢、欸
嗯。可是我觉得我还是会有一个盲点在，就是因为我现在25岁了、嗯、然后这份工作也的确是要满1年了，
接近这个条件，但是还不到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对，就觉得说那我要继续往前往下去走吗？还是我其实可以再去尝试更多不一样的选择、嗯
嗯、我觉得永远
就会觉得很盲目，
永远要让自己有不一样的选择。因为当你就是除非你今天在一个这个阶段里面你是非常 自给自足的，就是你虽然停留在这份工作，但是你同时又前进，脑袋有新东西，就是活络的想法，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嗯、那我觉得那你就是真的有在life， 你知道吗？真的有在生
活，
有在活着
生活。
所以就是
我觉得目前有
可以，我觉得可以。但因为你知道当时因为我其实已经超过25岁了，所以当我回想我25岁在干嘛的时候、嗯、其实我脑筋一片空白。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当时设定的目标是30岁的自己会长什么样子。
所以你对于你在25岁的时候，你对30岁的自己是有一个有一个模型在，
对
不对？对，
会有一个期望自己长的是什么样子，做着什么工作，然后可能有着什么样的朋友跟爱人，就是会有一个很完整的建构。嗯、然后当我在看到这一篇文章的时候，他还有探讨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在30岁究竟要月薪多少才合格？这个确实是在你28岁以后，你会去想的一个那个，因为你知道在28岁以前，你不会去计较你薪水有多少，因为你只觉得你的社会经历还不够，你可能还有很多事情你没有做过，你没有碰过，所以你必须用这些经验换取，就是用这些钱去换取你的钱财，然后让你以后可以只等升级，薪水升级、嗯、对，就是可能会遇到这件事情。可是28岁以后你就会觉得说28岁了耶，我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成就，至少在薪水上我有进步吗、嗯、我有被加薪吗？我每年的薪水有没有拿来做更好的规划？我没有替自己理财？就是你会开始思考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所以当我看这篇影片的时候，不是影片，文章的时候，黄三料就说，他上份工作离职后，他在29岁的生日那天发现，当月的收入只有28,800块。
我好好奇，这实拿还是？
应该是实拿，因为他有讲说他有扣一些劳健保，就是真正在他户头里面是这些钱。
那其实跟我现在好像差没
多
少、欸，
差不多。所以其实，
天哪，
其实你。但其实，哎、欸，对你现在25岁，他29岁的那一年才28,000，哎，所以其实以前是更像，
因为那个吧，嗯、因为时薪的关系吧，因为一直都有在跳，
对
对
对
对，
因为像我跟二弟，就是进了同一间公司，可是在我进这间公司的时候，我的薪水也是28,000而已，那扣掉劳健保，我可能薪水就只有26,000。 26,000多。那到了二 D 进来的这个时期呢，我们已经调涨成月薪30,000块了。
对，最低
对，那30,000块你再扣劳健保之类的，你可能就是27,000-28,000这样子的水准。嗯、那你自己有没有在想过说，那你30岁之后，你自己对于你自己的一些目标跟想法？因为其实。像我现在30岁，我30岁，我自己会想说，我很想要过一个就是我想要的生活，环境舒适的生活，然后我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其实跟你们有点像，但是我又追求的是这些，除了这些我都做到之外，我还要有一份我配得起我自己现在工作的薪水跟职位，我自己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其实常常在这路上呢，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灌输我，是说，现在赚的多少无所谓，应该要先找到未来成功的机会才对。就是你现在赚多少，可能都还是在一个路上，那你未来可以赚多少是什么？就是很多人期望有一份被动收入。对，那这个被动收入你要怎么去？你要理财吗？还是说你要做直销
副业？
还是你要做副业？对对对，还是你要做？你为什么要笑？
我想说我已经讲得很委婉副业，然后你讲个直销在我前面。
因为其实有很多不同赚钱的方式，我没有说直销绝对不好啊，或者说怎么样，这都是他们自己赚钱的方式跟自己的选择。那可能或许就是每个人赚的方法不一样，像我看过最多就是他去理财。买股票啊，或者是买基金啊，投资房地产啊之类的，这种理财方式其实都非常的就是很自主性的，你要去了解这个东西，你才能换取这一份钱财的来源。对，那其实因为其实有一阵子，其实我工作忙到我自己觉得没有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我90%、98%吧，都是在工作。只有那2%是在生活，那2%在干嘛呢？补眠，或者是如果有人，
我以为你要说半夜追剧，
不是没有这个习惯啦，但是我就是补眠之外，因为我很喜欢假日去看一些有的没有的展啊，或者是舞台剧啊之类的这种东西，我就要挤出时间。maybe 我可能下班时间我就要冲过去看剧现场去看剧之类的，就是这种很累，我想要的生活，但是很累，但我还是想要做的那种事情，
自己的感觉，有自己的时间。
我不想要因为这样子的工作我失去生活，你懂吗？所以其实每一个选择，就像他讲，每一个选择都有代价。然后像有些人其实他心里是觉得说，哎、欸，我如果想要有，因为其实越薪水越高的工作，相对来讲工作的内容就会越，承担的责任就会越大，
越重
、
嗯。
那你薪水越小的，当相对你责任就是可能不用这么的劳累，也不能说完全不累，但是可能就是比起高薪的工作来讲的话，它那个累的那个程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你会选择像比如说爸妈总是会希望小孩子就是可以不要选择那么辛苦的工作，然后有基本稳定的收入，然后就是尤其是女生，你有基本稳定的收入就好啦，然后你就可以
干嘛那么
拼，对，就适婚年龄就嫁啦之类的，就最常听到妈妈讲这种话，真的是就是每一个人都没有例外过，就是除非你爸妈可能不是那么的传统。然后就是或许可能就是会在就是有别的不一样的做法之类的。对啊，那你自己对于这个的看法是，你觉得生活跟工作中之间的取舍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也面临着一种就是工作占的比生活还要多的，就是已经失去平衡的状态。那你怎么看待你这份工作？因为你说你现在快乐，其实你仔细想，你是 enjoy 在这份工作的快乐，可是你的生活还是失去的。
对，天哪，我自己吗？我自己其实，因为我以前是就是会很98% 就是也是很高很高的频率，就是很高很高的比例啦，比例就是把重心放在工作上，然后等于说我自己也没什么生活，我的休假可能就是睡觉，然后可能起来想到哎，工作还没有什么东西，就是还没有做完，我可能会去工作公司用，因为我就是想要把事情赶快做完。可是我真的是大概做了三四个月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就突然就是觉醒了，我就觉得说天哪，可是我这样子就是如果没有工作，那好像就是我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我自己要有一点我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后来就是在三个月以后吧，我就是比较偏向于我该工作的时候就是努力工作，然后我休假的时候我就是没有必要真的，因为可能有些没有东西很急的话，我那一天我就是好好休假。对，然后可能到了现在其实一例一休，我觉得工作跟生活我觉得已经是比较可以去做一点调试，这样子就是会觉得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我会用尽我85%-90%的力量下去工作，可是我在假日的时候我就是好好休息，除非真的逼不得已，我可能才会再碰一下下工作。
我觉得
我现在是这样，
我觉得在你这个年纪可以这么享受工作的那带来的一些成就感跟一些快乐的感觉真的是很难得的，因为毕竟有些人不把工作当作是一个快乐的事情，他或许会觉得说他的生活比工作还要快乐，所以如果当你其实可以选择一个对的让你快乐的工作，然后又可以生活是快乐的安排，有自己的安排的话，这个不管是你安排可以休息时间是可以安排多长多久或是多短，像你们现在一例一休可能只有一天休假，那其实真正可以享受到生活自己享受到自己有在生活的那种感觉其实也不算太长，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你整体是快乐的，那我觉得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对，就是会觉得是成就感然后让我快乐，就觉得很开心。不管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成就感 就有很多啦，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发掘，就搞不好就是不是说你做的多好，而是例如说我该做的我都有做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成就感，就很像一个一路杀怪杀到底的概念。
真的，但是生活还是有很多取舍啦，假设你今天的重心目标你是放在工作上的话，那或许你在这中间你得到成就感你快乐，你可能就会对于现阶段自己很满感到满足满意。对，但是你下一个阶段你可能以后未来你可能28、29、30你可能会遇到一些你开始可能想要有下一个阶段人生下一个阶段的不一样的身份的时候，你可能又会有产生新的烦恼，你可能也要去做一些适应的动作，才能就是在你的那个年纪跟那个环境的组成下你感到快乐。所以其实要让自己快乐好像说很难好像也真的蛮难的，但是说简单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让自己
对
就是懂得自己去适时的调配吧，因为你毕竟不会想要在庸庸碌碌的10年之后就是还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让你自己就是一直在那个混沌当中，我到底要做什么，我到底要怎么样，我到底要怎么样生活在这个都市里面呢，我怎样才会快乐？因为像我们两个身份其实比较跟这篇文章的主角不太一样的是，我们都是台北人，就是我们都在台北，我们没有离乡背景，所以其实对于离乡背景的人其实他会有更多现实面的问题需要去烦恼，
房租啊，
对，那他可能有没有办法，就是比如说他也不能，他在台北其实就是想要有更多机会争取到更多不同的视野，所以他才会来到大城市。那他自己可能对于假设我今天真的是一个北漂人，我可能在台北我就要真的有一些规划，我不可以因为就是除非我今天在台北也是有一个稳定的居所，然后有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生活环境，我不用被钱追着跑之类的，你都还是会想要前进，让自己换更好的公寓，得到更好的 offer 去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你不会想要就是可能你在台北打拼了五年，你还是住在一个没有电梯的老公寓啊，或者是加盖的顶楼啊，
顶楼
之类这种地方，你一定不会，你一定会想要就是更争取更好的自己。那我觉得有时候快乐是给自己想要的东西，那这个想要的东西它的价值是在你心中，不是在别人口中，
要 你自己去
对，因为或许你现在真的为了你这份工作你很满足，你感到安逸，你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做一辈子，那就是你的快乐。可能在别人眼中这个东西会觉得哎，你太安逸了吧，你怎么不去试试 多做一些变化，或是让自己多才多艺，或是怎么样子。如果但是你如果今天不是这样的想法的人，你就会觉得做那些事其实很痛苦，我就是现在这样就好啦，我没有想要更怎么样，因为像我就是很喜欢多学很多东西的，你反而让我停滞在一个地点，我会觉得天哪，我脑袋没有在前进，我没有办法得到我自己心里给我自己的成就感，我会焦虑，那我可能就不适合就是待在原地做一样的事情继续下去。对，
每个人都不一样啦，
真的。
欸，可是我真的就是真的听完这个啊，我真的是很建议大家去看一个就是录剧，叫做《北京女子图鉴》，因为她就是在讲说，一个乡下的女生，她想要去北京打拼，对，大城市打拼，就我觉得这部剧蛮好看，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那个《东京女子图鉴》也可以。
哦，我跟你讲，
她其实就是
好像是先有东
京
的，
对对对，
然后再有。
对，
都好看，
真的很棒，
都好看，推荐。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就是有时候看剧其实也可以看到自己的有些人生的影子，对，然后你也可以有一些想法，
就醒思一下，
对，因为剧里面它一定会发展到最后有一个结局，那你有没有符合那个结局，或者说你比那个结局更好或是更坏，那可能就是你手中掌握的一个决定权，就是你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所以人生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但是我觉得千万不要因为迷失，一时的迷失或者是难过沮丧而站在原地不动，我觉得还是要让自己
要想办法解决，
对，不管是心情上的调整，或者是工作上的调整，或者是你真的就是从一个大长发剪了一个大短发，甚至剃光头，这些都是一个改变。就是怎么样才让你自己可以有一个动力去前进，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那是
很
重
要，
非常
非常
重
要，
非常重要。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在这么励志的那个氛围下要结束了，对，然后就是下一集我们还会就是跟大家分享更多不一样的事情，然后记得关注我们的 IG， 因为我们的 IG 呢最近会开始跟大家就是进行互动，然后我们有 FB 的那个账号咯。那为什么想要开 FB 呢，是因为据说 FB 之后会有 Podcast 的功能，就是对，
哦，
对，他已经开始有一些语音的功能嘛，他可以语音直播了，所以 maybe 呢，
我们也可以在上面直播，
对， maybe 以后大家就是我们粉丝数人众多之后，就是有一些听众是习惯使用 FB 的话，那可以去关注我们，那我们之后会在可能有机会在 FB 上面开一个线上的直播跟大家一起互动，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及时看到我们的对话，然后你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聊天，我们也可以把你的留言内容可以念出来，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本集的节目。
刚刚他装可爱，
没有，因为最近他看太多那个户口的那个 YouTube 影片，他说
他讲会
这样吗？这就是本集的目标还是什么之类的。
而且你刚刚加一些手势，这很俏皮呢。
这是本集要做的事情，这样之类的。好，谢谢大家喽。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废物苦瓜。
那我们就下周见啦。拜拜。